我认为是错的，这里有两个错，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头，它有个自身的背后的一些规则，就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因为它是有一些书的好试题或者言论上的就是判题之后对和错，这个答案涉及到中国方面的事，对中国政治的事，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教堂里头，在学术上它是可以讨论的，就是这个政治上的是非，它是可以把它当成学术观点来讨论的，而且这个它可以是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是从学校角度这个层面上讲，它是干涉了这个学者这个讲师本身的学术自由，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它现在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事，就是说，他这个学校做这个决定，是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那就是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大学受到一个外国政府的干预，来去这个处理他的员工。在澳大利亚这个一个制度里头，但也是不妥当的一个做法。
如果教师的教材被发现它存在着不恰当的、带有偏见的、错误指引的内容，那么哪怕是在学术自由的这种澳大利亚这个大学校园之内，难道就不应该进行纠正？难道不应该受到批评，或者是建议要求修正吗？
因为外国政府没这个权利，就是你这个政府可以有意见，可以表达，就是大家自由表达嘛。这边的这个政治表达是自由的嘛，你也可以去用媒体或者是在别的渠道，但是你没有权去要求学校处理这么个人，就是把他当成一个进行这个。我们国内的党纪国法就是用纪律处分，这个是一个说观点争论是一方面，就是你可以各方面都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做表达，但是你无权去用权力来去把另外一方给处理掉，就相当于你控制去消除打压另外一方面的意见。
冯博士是否还记得去年2016年，悉尼大学商学院的一位华裔讲师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焚烧中国护照的视频？后来他在一片争议当中辞职了，而且校方后来也公布了他的这个道歉声明。那么，你认为这两件事情有可比性吗？
有可比之处，就这里是一个表达自由、政治表达自由的事情嘛。你是说你在澳大利亚这边你如果是愤怒了，你把护照烧，它不会引发成那么大的事件。就是他有些人会觉得你太过分，你太激进，你不妥，但是它不会引发成这个法律上或者是行政上的这个处分。它是一个还是属于这个公民权益范畴，就是它是一个政治表达。他有这个权利呢，哪怕说很多人认为他是错的，但是他照样是他是一种受保护的一种权利，那是学术上的权威。那么学术上的讲，在学术自由这么一个原则底下，不同意见的多方或者双方都有充分表达他们这个意见的权利，就是你可以在通过学术争辩，也可以到媒体上争辩，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学术层面的这个事情，就是谁这个是非，你不是由这个政府，特别是外国政府来做判官或者做法官，他的是通过学术争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用这个政治权力来去决定是非，这就是业界了，就是它是不同界面上的事情。但是你说如果说，你放在中国那个环境里头，按照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或者中国的这个马列主义心态里头，你就有一个政治正确，你违反了党纪国法，或者违反了这个是我们国内现在是你这个在讲堂上，你如果是不按照党的路线，你妄议中央，那你就要做行政处分。那么现在如果把这东西搬到这里来，那就相当于在你是用那边的那种价值理念或者那种制度来去治这边的人，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这里是刚才讲到，如果有冲突的话，这是就是一个冲突了。
那么按照您的这种判断，学校是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压力，才做出了这种您认为是不合适、不公正的举措。那么您觉得大学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压力，并且这个压力会生效呢？
因为这个有利益嘛，就是现在概念，就是现在那个澳大利亚媒体现在这些人写文章来表示不满或者抗议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啊，学校或者一些部门为了这个利益，就把他们安身立命的一些原则给忽略了或者践踏了。就是你学校担心影响到对中国的招生或者跟中国合作的一些项目会有直接的和没收的 loss， 那就要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有关部门做让步，息事宁人，就宁可牺牲掉学术自由或者言论自由。这个概念就是引起本地人不满的地方，就是说你不能为了商业利益来牺牲刚才讲的那些原则，就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